以上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进度就到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我们已经查考完了啊。那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当然也是记载这个扫罗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下。那么这一次的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那扫罗跟他儿子三个儿子也死了。那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除了有记载扫罗的死以外当然一开头就是一个亚玛利的少年人来向扫罗报告，等于是冒功要领赏。那这个少年人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冒功要行赏结果他的下场也被大卫这个差人把他杀死我们今天开始就来谈撒母耳记下。那撒母耳记下总共有24章，24章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做犹大王这是第一章到第四章那第五章开始就是大卫做前以色列的王到第十章那11章开始就是记载大卫一生当中他犯罪受惩罚还有他后来的复兴那21章到24章就是大卫晚年的言行大概就是可以分这四大部分来查考那我们今天就先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6节这个扫罗的死讯那重点是在这个冒功领赏的下场那扫罗死了，当然对大卫来说其实是两种非常大的反应一个是他十分悲伤因为扫罗的死状非常的凄惨，那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卫的好友就是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跟大卫是莫逆之交可是他也死了。那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卫也是得到一个安慰就是天天寻守他命的仇敌死的那所以这个扫罗的死对大卫来说可以说是心情非常的复杂那在这样的一个心情的交集当中突然有一个少年人他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就来报告扫罗的死讯那这个少年人来报告扫罗的死讯这个少年人他大概是侍伏在这个基利坡山应该是说在那里等着要窃夺这些阵亡将士的财物那所以当这个非利士的军的这个精兵还没有赶到之前他发现扫罗的遗体那所以他就取了扫罗的冠冕跟他的镯子要来见大卫那应该是想借这样来得到奖赏所以这个第一章的重点就是这个少年人要来大卫面前来领奖赏那他来的时候第二节记载说当这个大卫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回来说在喜格拉住了2天，那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就撕裂衣服，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撕裂衣服，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来伏地叩拜这个是故意弄成内心非常的伤痛。所以这个少年人是用这个 等于是表假装的哈，啊，所以他撕裂衣服，哦，然后头蒙灰尘，哦，表示他非常的伤痛，啊，用假装这样要来取得大卫的信任，啊，想要在大卫面前领赏，啊，那他描述，啊，第三节到第十节就是他描述扫罗死的状况，啊，那这个描述他是他自己编造，哦，详细描述亲手杀死保罗，哎，扫罗的情况，他所说的当然是自己编造的谎言，哦，因为我们从上一次我们看的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对照起来，哦，其实这一些，他所说的这些其实是他编造的谎言，哦，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里面的说法，哦，是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好，那这个第一章里面哈，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说，这个少年人说他被战车马兵紧追，好，那么扫罗这个他说这个很多人逃跑，也有许多人死亡哈，那他说这个扫罗被他伏伏在自己的枪上，好，然后又有战车马兵紧追，紧紧的追他，扫罗是被箭来射中，好，然后受伤非常的严重。那三十一章里面是他受伤很严重，他要他的这个拿兵器的人哈，这个来把他杀死哈。他不肯，不希望能死在这个未受割礼的人的手下，哦，这是在三十一章里面所说的，但是这个拿兵器的人哈，却不敢杀他，所以扫罗才伏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那第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这个少年人的报告是说，他被痛苦抓住哈，然后。他就亲手他看到他是不能活了，就亲手将他杀死哈，然后就带着他的这个王冠和镯子来给大卫哈，来证明说他所行的是真的啊，因为他带着王冠跟镯子来到大卫的面前啊，来显示来表示说是他亲手所杀哦。那当然哦，其实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其实他也知道哈，是大卫将来必接续扫罗作王啊。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这应该是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哦，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有很多外族人哈，不是纯以色列人。一起居住，那以色列人哈，对这些外族人哈是非常的友善哈，所以让他们一起居住在他们的境内，但是律法里面也有规定哈，要善待这些住在他们当中的外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外人哈住在他们当中，那这个少年人应该就是。住在他们当中哈，那他很清楚啊，这个报信的少年人其实他很清楚，他的心态就是认为大卫跟扫罗其实两个人是有积怨的，啊，因为扫罗一心要寻索大卫的命，啊，所以常常这个带兵来寻索来追索大卫，那现在大卫刚好这个战胜回来。哦，所以他想说借着这个机会带着扫罗的王冠和他的镯子来邀功，他希望这个大卫能够因为他杀死这个扫罗而来大大的来犒赏他来给他赏赐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少年人为什么来向大卫来报讯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听到这个少年人的报告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十一节。啊，十一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啊， 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上。这个大卫哈，听到这个少年人的报讯，以色列人被打败了，这个扫罗和他三个儿子都死了，那以色列人有很多人是倒在刀下的。所以大卫哈听到之后，他也撕裂衣服，跟随大卫的人也是如此哈，然后在那里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啊，因为为了扫罗跟他儿子还有神的选民哈，他们多很多人倒在刀下哈，为他们来哀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反应。是为他们哀伤。那当然从大卫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反应哈，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卫并没有对扫罗有所怨恨，是虽然扫罗一直的在追寻他在这个追索他的命啊，但是呢大卫对他并没有怨恨。所以当这个死亡的恶讯来的时候，他是悲从中来，然后哭嚎进食到晚上，这是大卫的第一个他所听到信息的心态上的反应。那第二个，大卫听到这个少年人所报的消息，他是严加责备，他是责备这个少年人，我们看十三节，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十四节，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对这个少年人所报的保罗死亡的信消息他并不是高兴哦，他当然是忧伤。那么接下来就是除了哀伤之外哦，他严加的责备这个少年人。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扫罗他是神的受膏者。那所以过去大卫几次在逃难的时候，其实大卫都有机会来杀死这个扫罗，但是他没有杀死扫罗，所以几次在逃难的时候，他有机会杀他，他没有杀他，理由是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是神的受膏者，当然他不敢伸手害他。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第6节，24章第6节，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这是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那有机会大卫跟随他的人在这个洞里面，有机会来把进洞的这个扫罗来杀死。那他的随从也都跟大卫说神曾经应许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的对待他。这些大卫的随从，他认为是一个大好机会，而且把神过去对大卫的应许来跟大卫说，好像大卫现在真的杀死扫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卫的内心很清楚，他跟这些跟随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神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那后来又有一次是在26章的11节 啊，这也是大卫有机会哈、哦、来杀扫罗，但是他没有杀扫罗，哦，他是在扫罗沉沉的睡去的时候，他取走他的这个头旁的枪和水瓶。哦、我们看26章11节，26章11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啊，这是啊大卫对亚比塞说的。哦，说不可以害死他。啊，然后跟亚比塞说，有谁？哦，第九节说，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所以我们看到几次大卫哈，他都可以很轻易的来将扫罗杀死。啊，扫罗在扎营的地方啊，在那里睡的时候，他的旁边有很多的啊这个战士随从，哦啊都在那里护卫着，啊却能够在啊这个时候啊很顺利的把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啊表示说。其实可以很轻易的把扫罗杀死，但是他却啊、跟亚比塞说，哦，有谁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哦，所以他很清楚，不可以伸手来杀神的受膏者。哦，所以啊、扫罗虽然悖逆神，但终究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几次都不敢伸手害他。那今天。这个少年人却这样来报信，说是他亲手把扫罗杀死，哦，所以当然哈、哦、啊，这个大卫就同样的来责备这个少年人，哦，说你伸手哈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哦，伸手说你责备这个少年人，哦，伸手杀死了神的受膏者，为什么不害怕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卫哈，其实他是一个啊很清楚神的旨意的人，他也明白，哦，所以啊既然是神的受膏者，哦，他都不敢来杀害他，哦，所以当这个少年人这样说的时候，那大卫就叫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哦，对他说，你流人的血的罪追到啊归到自己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那这个啊少年人就把这个啊亚玛利的少年人杀死啊。我们啊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是何等的尊重神的受膏者。哦，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其实哦，我们做事情也不应该凭血气。大卫他知道哈，这个扫罗悖逆神，神弃绝他，那么当然他也知道哈，神要神已经借着撒母耳膏他哈，要接续扫罗成为以色列人的王。那虽然这个都是事实，但是神的时候，哦，他不知道，所以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这个杀害行守他命的人，他也不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王位，所以大卫他不凭血气之勇来对付这个他的对敌，所以虽然扫罗屡次要取他的命，但是他却不随着自己的血气之勇，他反而哈在这个尊重神，好，反而存着敬畏神的心，尊重这个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不能害他。那么他要接续成为以色列的王，有神的时候，所以他不知道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所以他宁可等候神的时候，而不是亲力而为。哦，有好几次他可以亲手杀害这个这个扫罗，他杀了他就可以很直接的来当上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他不这样做， 他认为有神的时候，所以他有那种爱仇敌的心了。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做事也不能够凭着血气，尤其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人，尤其那些可能常常欺负我们的人，成为我们的对敌。那些人我们更应当要用主的爱来爱他，不是用自己的血气之勇来跟他这个敌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再继续查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后半段，这个十七节以后就是大卫他为扫罗所做的哀歌，为扫罗跟约拿单做的哀歌。那我们看到这个哀歌里面就能够显示他爱仇敌，为保罗之死来哀哭，所以做了这个哀歌来表示哀悼。这个是大卫他爱仇敌的心。那我们再从这个第一章的这个少年人的错误我们来思考，这个少年人其实他错估大卫的反应。当然这个也是一般人的想法，他想说大卫会跟一般人一样，可能会为政敌的死亡而欢喜，甚至来大大犒赏他。那所以他就想说趁这个机会，看到扫罗死，然后就取了扫罗的王冠跟他的镯子，想去跟大卫领赏。他认为说这个大卫应该会很高兴然后大大的犒赏他才对。结果他错估了大卫的反应，大卫没有因为他跟他报这个信息，也没有因为这个他拿着扫罗的王冠跟镯子来表明他为大卫来除去他的对敌而高兴，他却错估了这个情势这个少年人也误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为了要得到功名他想要借这个机会在大卫面前来得到这个大卫的奖赏，给他的犒赏所以他为求功名他用尽心机，不择手段，然后编造谎言这个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用自己的手段然后耍心机甚至呢谎话连篇所以为了要达到功得到这个自己想要的某种功名可以说不择手段可以说是这个用尽心机这个是一般人可能容易犯的错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应该相信人的脚步有神在带领，我们要相信神在带领我们的脚步，纵使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甚至我们也想要这个用自己的聪明，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人这个一生的道路都有神在带领在箴言我们很熟悉的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这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一段圣经我们都相当熟那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因为神必指引我们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患上了这样的错误，自以为聪明有智慧。啊，那自以为聪明有智慧，我们靠神的心、仰赖神的心就不够。啊，我们在所行的路、一切的事上，我们并没有仰赖靠神的心。啊，所以这里圣经上说，在你一切的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我们要靠神，相信神必指引我们的路。哦，那这个少年人犯的错误哦，就是啊，用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啊，为了求功名，啊，为了得到奖赏，啊，就啊编造谎言。简单来讲，当然就是贪了哈，啊，贪心哈，啊，有时候贪，为了贪哈，就会走上说谎犯罪的道路。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哦，我们要防止我们那种贪的心。哦，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哦，就提到哦，说我们要要防止这个贪心哈。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美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这里圣经上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这样说哈，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想要发财就会陷在迷惑跟网罗当中，哦，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哦，有人因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哦，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哦，所以贪常常会让自己走上说谎犯罪灭亡的道路。哦，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以撒的仆人基哈西，基哈西就是贪恋这个乃麦元帅所带来的礼物。那他看到他的主人以利沙先知没有收这个乃麦的礼物，当乃麦走了之后，他就追上去，然后在乃麦面前说谎，编造谎言，哦，那来从这个乃麦元帅的手中得到一些礼物，结果呢就被咒诅染上了麻风病，哦，因为贪所以就说谎，因为贪所以就让自己走到这个这个咒诅的道路。主耶稣的门徒犹大，那犹大也是一样，犹大也是因为贪，那因为贪所以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哦，不要有贪恋的心，哦，我们就不会走上这个迷惑跟网罗，哦，就不会走上这个灭亡的道路啊。那这个少年人哈，不诚实，啊，不诚实的人当然就没有好结果，啊，所以他是为了取利而说谎，所以他想借着这个机会来邀功，结果呢，却想不到说却惹来杀身之祸，哦，所以有时候好大喜功哦，以为得福，结果反而是相反，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防备这样的一个心态。哦，好大喜功，哦，想借着这样一个编造的谎言哦，来得到一些这个奖赏，结果却反而适得其反，哦，却没有因为这样而得福，却反而惹来了杀身之祸，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哦，我们应该很谨慎的。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 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把十七节到二十七节读一次。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第一章十七节，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十八节，且吩咐将这歌交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单的弓箭挥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挥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单时相夜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哀哭，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哀，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战绩何竟淹没。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是大卫所作的哀歌。大卫为扫罗跟约拿单来做哀歌，这一篇哀歌叫公歌。不但做这个哀歌，这个大卫还吩咐将这个歌来教导犹大人，就是要教导百姓要他们来学习。那这个歌不但叫公歌它也是写在亚撒尔书上。这个亚撒尔书是一本以色列人的战史那也是一本赞美古代英雄的诗集撒母耳记的作者他从亚撒尔书上来把这一首哀歌把它抄录下来。那这是用希伯来文的挽歌的形式来写的，所以它是一首这个韵律很明显的歌曲那么在译本上也可以看出这诗歌其实它是在文学上非常的优美在这个英文版的圣经它翻译的时候它有很令人难忘的韵律所以这一首诗其实它有相当这个地位尤其在英国的文学上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从扫罗大卫为扫罗跟约拿单所作的哀歌我们来从当中来看几个教训在大卫所作的哀歌里面他首先歌颂扫罗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卫对扫罗他是非常的敬仰所以在称呼扫罗的时候他是说尊荣者和大英雄所以扫罗虽然死了其实在 大卫的心中他也是无限的哀伤，所以他在作诗诗歌里面就这样说：大英雄何竟死亡。所以等于是在这一首哀歌当中来歌颂扫罗跟耶拿丹的丰功伟业。我们看二十二节，耶拿丹的弓箭挥流敌人的血不推缩，扫罗的刀剑挥泼勇士的油不收回。这是在歌颂耶拿丹和扫罗的丰功伟业，那当然就是在称赞他们的英勇。所以大卫在这里作诗说，耶拿丹的弓箭挥流敌人的血不退缩。耶拿丹是使用弓箭著名的，他善于来用这个弓箭来射击，所以表示说他所射出的弓箭一定会百花百中的所以一定会这个射中敌人，所以这里说挥流敌人的血不退缩。在称赞扫罗的时候说扫罗的刀剑挥泼勇士的血有不收回，扫罗就是善于用刀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称赞他们两个父子的丰功伟业，也就是用他们所擅长的确实一个擅长用弓箭，一个擅长来用这个刀剑也在这个在称赞他们的同时也提到说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这是形容他们的动作非常的敏捷，而且力量非常的勇猛表示他们是大人的勇士所以在战场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勇猛能够轻易的来胜这些敌人那在哀歌当中这个大卫也写出他们父子的情深所以说他们两个父子活着的时候相悦相爱，那死的时候呢说也不分离这是在歌颂他们父子的深情当然也提到他们的丰功伟业战绩所以二十四节这个就是他们的战果说以色列的女子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穿朱红色的美衣和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这其实就是打败敌人所得的战利品。那扫罗他很英勇，很善战，所以常常在跟敌人打仗的时候，那打胜仗就会从敌人的这个猎物当中带回来那就给这些妇女来穿戴，那当然也代表着让他们生活的非常的富裕。所以大卫在为扫罗写哀歌的时候，不忘来提到他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是给他们很丰衣足食的一种生活环境那除了歌颂他们父子的丰功伟业以外，那么在大卫的哀歌当中当然最重要他就是在哀悼对扫罗跟耶拿丹的哀悼。那扫罗跟耶拿丹是死在基利坡山，那所以大卫在哀歌当中他特别提到二十一节大卫特别提到说基利坡山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这个大卫在哀歌里面因为这个父子扫罗跟耶拿丹这对父子他们是死在基利坡山所以在哀歌当中 这个大卫好像在咒诅这个基利坡山了，因为这两个英雄的死亡，好像是这个基利坡山山的这个过失，所以就像这个基利坡山要承担这样的结果，因为让两个英雄在这里丧命，所以他在作诗当中好像把这个罪责跪到这个基利坡山，那在哀歌当中他哀到神所高立的王，所以他称大圣扫罗为尊荣者，我们看这个十九节哈，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是这个大卫啊，称扫罗为尊荣者，为什么称他为尊荣者啊？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王，神所高立的代表神所给的极大的尊荣哦，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那确实，扫罗确实是神所高立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哦，所以他配得称为尊荣者哦，因为是神所高立的。那大卫也称扫罗哦，说是大英雄哦，除了尊荣者以外哦，再来称他为大英雄意思就是说他建立了很多丰功伟绩啊。那可惜很可惜，就是这个扫罗虽然是一个尊荣者，是神所高立的，拥有神所给他极大的尊荣，但是他却不顺服神的命令所以遭神所弃啊，因此他在山上被杀所以大卫在作诗里面他就说大英雄何竟死亡意思有大英雄为什么死呢为什么被杀，那么他在山上被杀所以他在作诗当中在哀悼他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英雄的盾牌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基利坡山啊，你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的田地无土产可供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也就是说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那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这是一种隐恨惋惜的意思这个本来是一个尊荣者，本来是一个大英雄为以色列人来建立非常多的丰功伟业，但是今天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再来就是扫罗大卫他除了哀悼这个神所高立的尊荣者除了哀悼这个大英雄扫罗以外那他也哀悼他的挚友约拿单跟大卫是两个非常深交的挚友所以大卫跟约拿单的心是深相契合，可以说是一个知心的朋友是莫逆之交这个在撒母记上十八章里面有提到那大卫在他的脑海中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回忆所以他在这个诗歌当中特别来对这个挚友的哀悼那他对挚友的哀悼其实也是描写出他们两个这个非常知心的这个相爱的心我们看这个二十六节，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挥掌，过于妇女的爱情这是在描写他们两个人之间相亲相爱两个人之间的朋友的这个忠诚跟无私胜过妇女的爱情这表示说他们是很知心的朋友能够彼此 这个啊，跟很爱惜对方哦，那啊这个两个人的啊这个感情非常的好哦，所以说胜过哦过于妇女的爱情哦。那扫罗啊，大卫除了哀悼这个扫罗跟约拿单以外，那当然他在啊这个他所写的哀歌里面哦，其实他一方面也在哀念神的荣耀哦被羞辱，所以哀歌当中哦，除了以哀伤的心来写这一首哀歌，一方面是为扫罗跟约拿单的死感到悲痛，那可是大卫啊，同时他还关心到一个问题，就是神的荣耀啊，所以他在哀歌当中哦，其实他也提到哦，他怕神的荣耀因着扫罗的死而受羞辱。扫罗对非利士人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他在这个当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是时常跟非利士人来交战的。那他在跟非利士人打仗当中，他的战绩啊是可数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哦，所以对非利士人来说，哈，扫罗就是他的一个强敌。那今天扫罗的死对非利士人来说，其实何尝他们不是很庆幸的哦，他们一定会大力来庆祝。所以大卫在哀歌里面哦，其实他特别来哀悼神的荣耀啊，一个神的尊荣者哈，神所高立的王是尊荣者，一个大英雄今天竟然死了，那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他把神的名哈会因为扫罗的死而受羞辱，所以他在这个哀歌里面哈，他也特别提到哈，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哈，二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哈。我们看到他的哀歌里面哈，他不愿意因着这些敌人因着扫罗和约拿单的死哦，来在那里夸耀来庆祝，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让神的名因而蒙羞了哦，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的死等于证明说神不保护他哦，神没有保护他所高立的王。那当然非利士人不了解为什么扫罗今天会在战场上战死，他们不了解这个原因哦。那其实扫罗战死的原因当然就是他背逆神啊，他不遵守神的命令，他被神所弃。那因为被神所弃，所以他今天就是神弃绝他来的一个结果哈。那所以大卫在诗歌当中哈，他也特别来哀悼神的荣耀哈。会被羞辱，哦，那这个不希望哦，因着扫罗的死，而让这个敌人在那里欢乐啊，来夸耀啊，来庆祝。那我们从大卫所写的哀歌里面哈，他除了哀悼这个大英雄尊荣者这个扫罗和他的挚友约拿单以外啊。那其实在哀歌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心了，照理说如果以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哈，大卫虽然尊重扫罗，但是扫罗一心要来寻索他的命，那所以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两个人来说哈，一个是准备要接续他为王，那这个等于是两个人是政敌啊，是对敌啊。可是扫罗敌视这个大卫，但是大卫并没有，所以我们看他在写的哀歌里面，他没有在那里因着扫罗的死而高兴，他反而哈内心是哀痛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写的诗歌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是一个很宽宏大量的人哦，所以他不像一般人会说这个表面的话啦，就像我们常在说的这个装模作样啊，猫哭耗子啦，这样的心态不是真正在讲这个真话哈。那大卫他确实是对扫罗一片忠诚，那对大卫是 很深挚的友情，哦，所以他用很真实的这种感情来写这一首诗歌，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心真的是很宽宏大量。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哦，其实我们应该学习的就像大卫，哦，面对想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个扫罗，他却没有一丝的怨恨，哦，他反而是尊敬他。那因着扫罗的死，哦，他也没有一丝的喜悦，并没有，反而为他表示很哀痛，哦，所以人跟人的互动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学习神所要我们拥有的基督的爱。所以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他告诉我们，哦，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人在相处当中，对你好的你会对他好，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却不是这样，对你好的你对他好，这本来就是人的基本本分，人应该做的。但是那对你不好的，也就是那成为你的仇敌的，那成为你的对敌的，那你反而对他好，这才能够来得到他的心呢，所以他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却教训我们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么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有的爱，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十三章我们称为爱的诗章，那保罗在这里来说明什么叫做爱，这个爱就是要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爱。那所以在内心存着基督的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那也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当然就会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就是像大卫的这样宽宏大量的心。我们要拥有的就像主耶稣所教训我们，我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要把主耶稣的爱来存在心中。我们要像保罗所教训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纵使人对你有所不好，甚至成为你的对敌，但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看扫罗虽然被杀了，但是大卫并没有高兴跟庆祝，在扫罗还活着的时候，他是千方百计想要寻索大卫的命，如果不是神的保佑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其实好几次大卫都非常的危急，都这个有被这个扫罗来追杀的这个机会，但是呢，神的保守，神的眷顾，让大卫能够在很危急当中又能够逃脱这个扫罗的追杀，那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却反而做哀歌来吊唁，来歌颂扫罗的功德，这个就是爱仇敌的心，所以他并没有因为扫罗的死在那里庆幸。那大卫在哀歌当中，这一句话是很有名，我们常常都会有些人就会用这一句话来思想，说大卫大英雄何竟死亡，这个十九节他作诗说， 大英雄何进死亡，扫罗确实是一个大英雄。那大英雄为什么死？这个常常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有时候一个这个热心神工作神的圣功的人，或者我们一个神所眷顾神一个爱神的人突然死了，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不理解。那对大卫来说，这个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在这里哀歌里面特别用这样的形容，说大英雄何进死亡，大英雄其实是不该死，但是今天为什么死？其实我们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有时候这个人所遭遇的，有时候是有他的原因。那么扫罗在表面上对以色列人来说，确实他是一个大英雄，他确实为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富足因为他在战机上建立很多的战机，掳掠很多的这个财物让他的百姓都能够穿这个黄金为装饰可是呢他确实被神所弃绝。那一个大英雄为什么被神弃绝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十章，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十四节，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这里就很清楚的把扫罗为什么被神弃绝而死本来他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那么今天他为什么死这里圣经上说扫罗死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干犯神他干犯了神干犯神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十三章第八节到十五节就是记载他干犯神，就是他越前来献祭他没有等候撒母耳到他却越前献祭，神高立他为王，神没有让他当祭司他是王，他不是祭司。那么献祭的职分是祭司的职分献祭的工作是祭司的职分，不是的职分，不是王的工作那他是以色列人的王，神所高立成为以色列王，不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所以献祭不是王的工作这个就是干犯神那第二个原因说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那在十五章这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就是他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要把这个亚玛利人的所有的人跟牲畜都灭绝但是呢他却留下这个亚玛利人所的这个牛羊这些牛羊并没有把它杀死这个肥牛没有杀死上好的牛羊他没有把它灭绝这个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要他是把它灭绝，他没有灭绝却把它留下来。那当撒母耳来的时候他还说谎那他还装不知道那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扫罗却辩解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这上好的牛羊要献给神，那其他我们都杀了，我们都灭尽了所以其实这个扫罗他的内心就是不遵守神的命令， 神明明啊很清楚的说，他却这个违背，而且还睁眼说瞎话，哦，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哦，有时候我们也犯这样的错误。神的教训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却不遵守。哦，圣经神的话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却明明知道，可是我们却不遵守。那当我们犯错了，我们却不承认，而且还为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就像扫罗一样，他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些百姓，他说因为百姓爱惜那上好的牛羊，要把他带回来献给神，他却把这个责任推给百姓，明明自己不遵守神的命令，他是王，他如果愤怒下去，谁敢不遵守呢？那却他却允许要把这些牛羊带回来，所以当然这是他的问题，所以明明错了却还没有勇敢的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来把责任推给这些百姓，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不遵守神的命。那再来就是这个第三个原因，我们看回来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十章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那第三个问题都是他宁愿去求问交鬼的妇人，都不求问神。那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有记载，他去求这个交鬼的妇人，因为他面对这个非利士人来的时候聚集在那里安宁，他很害怕，所以因为心中害怕，可是他求问神，神没有借着梦或者巫灵或者先知来回答他，所以他就吩咐臣仆去为他找一个交鬼的妇人，然后他就这个改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交鬼的妇人，所以我们看这个扫罗面对这个敌人，面对危险内心恐慌的时候，他却去求问交鬼的妇人，因此神弃绝他。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的的这个二十三节，十五章的二十三节，这个撒母耳先知很清楚的告诉这个扫罗，二三节说，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顽梗的罪和拜我像拜虚神和我像的罪是相同的，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那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个是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来告诉他说，你既然厌弃神的命令，那么神也厌弃你作王。所以这个话今天应验了，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次的征战当中却暂时的就应验了。当他被拣选为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其实扫罗当时跟众人来比较，他高人一头，高人一个头，那他的胆识也过人，所以神高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其实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以当时他的状况来说，其实如果是他很顺服神的话，他的前途是无量的，但是他却不肯顺服神，却反而这个当了王以后开始就有骄傲嫉妒还有知罪不肯悔改的心还走上交鬼之路结果最后到战场上的时候被神所弃战死在战场所以真的是如大卫所做的诗歌说，大英雄何竟死亡一代的英雄竟然有这样的下场，其实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过去爱主，我们过去的热心其实我们应该要坚持到底不要到了老了才糊涂这个信到最后却走上了 啊，像扫罗这样的路啊，其实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诗378首。